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今年其实从开春到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疫情还是不断的在流行着。那这疫情的这个整个过程其实一直在牵动着我的心因为我的父亲是湖北人，那从小我的身份证之上，就是身份证上头籍贯就写湖北。那么这近十几年来呢，我因着教会的缘故，所以我也很有很多的机会去湖北去了很多的地方，在那里探望弟兄姐妹。那在我们办公室的前面我们有一张地图我们去过的地方我们都打了一个圈所以其实很多的地名在疫情过程当中浮现的时候真的是很刺痛我的心每一次我看到这些视频的时候，其实我很容易就会流泪，因为我真的就想到在那里有很多我曾经见过的弟兄姐妹。虽然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我在我心里深处，我真的相信上帝一定有功课要我们学习，他要向着世界，向着人类，向着执政的，甚至是向着我们教会，他要教导我们功课。今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是38妇女节，所以我们身为妇女，今天是我们的节日，那么也是圣餐的主日。那我感谢主，当我为这个主日信息祷告的时候，他赐下的话语正是从一位妇女来看苦难、恩典与盼望。因为今年教会的年度主题是盼望，是盼望。在基督里的盼望其实是我们在苦难中非常重要的恩典。这个盼望不是指世上的财富、名声、能力、权柄，而是我们必然可以得到神在天上为我们存留的基业，以及那公义的冠冕。那在今年的主日正道中呢，李哥会借着雅各书、彼得前后书来跟我们细细的来分享主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明白盼望对神的儿女而言是何等的重要。那我今天呢，则要从一位妇女的身上看见神赐给人的盼望恩典是何等的奇妙，超乎人所能想象。那么我希望今天的正道中呢，借着这个正道，我们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来学习持守这样的相信。因为主的恩典其实在我们没有察觉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当我们察觉的时候，那永恒的盼望也在我们前面向我们挥手。那我们就先来读今天的经文，我选了三段，那么请大家翻开旧约的路德记，年轻的孩子们也能够翻开这个圣经路德记。我选了三段，第一段我请弟兄来诵读，路德记一章一到五节，弟兄请。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的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在摩押地区寄居，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名叫拿阿米，他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一个名叫基里，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里。后来拿阿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一个名叫阿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剩下拿阿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接着请姐妹读路德记一章15到19节，姐妹请。拿阿米说，看哪，你小子已经回他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也葬在那里。 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拿阿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就不再劝他了。于是二人同行，来到伯利恒。请弟兄姐妹同声诵读《路德记》四章十三到十六节。《路德记》四章十三到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诵读。于是伯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妇人们对拿阿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至尽的亲属。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妇所生的。有这儿妇比有七个儿子还好。”拿阿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好，让我们再次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你的作为何等奇妙！你在我们还未察觉的时候，就拣选了我们，并预备了恩典。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为我们成就救恩，也将你宝贵的生命赏赐给我们。今日求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神的话语，让我们真心相信你爱我们，你与我们同在。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啊，路德记我相信大家都还很熟悉，因为前年我们的邓长老曾经花了四次的主日正道来解说这个路德记，那我相信我们都很有得着。那这一次呢，主让我是从拿阿米的身上来思想他恩典的作为。首先我们从第一段经文，我们看见拿阿米结婚之后的生活，其实很像我们很多的姐妹们一样。那么我们其实结婚之后，我们就跟随我们的先生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有的时候这样的转换呢，也像拿阿米的内心一样，其实有的时候是身不由己的，也就是说不由得我们来决定。因为婚姻是两人要一体，既然结婚了，那么我们就跟着先生走。虽然现在的太太的意见也是很被重视的啊，但是一般而言，为人妻的我们常常还是会尊重我们丈夫的决定。那在拿阿米那个时代就更是如此了。当时那个时代呢，是世师秉政的时期，那社会秩序其实是很混乱的。那么在常常受外邦人的攻击，更何况这个时候呢又是有饥荒的时候，所以以利米勒呢就做了一个决定，就是要举家呢从犹大的伯利恒迁到摩押地去。他们跋山涉水，一家人呢就到了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居住了。相信一开始一定有很多的不适应啊，甚至有很多的需要调整的，也可能会遇到很多难以想象的一些困难。但是至少有一件事情，就是不至于饿死啊，不至于饿死。那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不知道以利米勒是靠什么为生，圣经没有描述。但是我相信做妻子的，她在家里头一定是要照管她的孩子们，还有很多的家务事，而且呢她也需要去面对和处理周遭的人事物。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因着恶劣的环境，或在不得已的情况当中，你不得已你必须要转换环境的时候，你的心境会是如何？或许一开始我们会存着盼望，相信这样的改变是好的，或许会很感恩，至少能够有一个地方可以转换，那至少也不会在现在的这个困境当中再打转。但是你也很可能像拿阿米、以利米勒一家一样祸不单行。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们到了多久以后以利米勒就过世了，只告诉我们剩下了拿阿米和两个儿子。那我们就可以想象，好不容易在这样一个异乡安顿下来了，正要好好建立家室的时候，先生就过世了。拿阿米的心境会是如何？抱怨吗？或许他会想，我留在老家或许会饿死，但是至少还有家人在我的身边，环境也是我熟悉的， 跑了那么远的地方到这个外地来，结果还不是死了。那么现在剩下自己跟两个儿子，要回去谈何容易，单亲妈妈的生活就开始了。拿俄米她没有轻易的被环境打倒，好不容易熬到两个儿子终于结婚了，可以独立了，那没有想到还没生儿养女竟然又都死了。从他两个儿子的名字，我们其实可以知道他们应该从小身体就不太好，因为马伦的意思呢是弱者，基连的意思是憔悴，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这两个孩子从小的身体不好，拿俄米照顾起来一定也很辛苦。那我们其实也都知道单亲家庭单亲妈妈的一个难处，他们在这个社会上其实是常常会被轻看的，也非常容易受到诱惑和攻击。那么要找工作其实也有很多的限制，那如果他的孩子身体又不太好的话，工作起来就更困难。所以我们想想在这样的情况当中，身为母亲身为女人会如何？除了暗地流泪之外，她还是要牙紧咬关，要把孩子带大，要过日子。但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相信他们会经历到是叫天天不应，唤地地不灵的一个情况，没有人能帮助。或许在这样的光景下会想，是不是因为我们没信心离开了应许之地，到了不敬畏神的摩押地，所以上帝降下惩罚了。本来一家有三个男丁，现在一家只剩下三位女眷。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是你，你会怎么想？虽然这样的光景可能没有约伯来的那么凄惨，但是拿俄米一位女性而言，她原来她生命的重心就在她的先生和儿子们身上，可是如今她生命中重要的这三个男人都不在了，她该怎么办？如果是你，你会如何？她离开了家人家乡，她没有约伯的三个朋友或四个朋友会陪她，就算是骂她也好，就在她身边。那么她心里或许还会自我责备，当初我就应该要阻止先生的。那在这样的环境中，或许又有邻居三姑六婆会说，哦，这个女人一定又克夫又克子。那在她的内心里面会有什么样的挣扎？她可能也会抗辩，当初又不是我说要离开的，是我先生，那真要得罪神的话，那得罪的那一位以利米勒已经死了呀，难道他的罪真的要祸及三四代吗？如果真的是如此，那拿俄米怎么办呢？是不是很冤枉？在你我的生活当中，有没有类似的情况发生？你所走的路不是你决定的，本来以为可以喘一口气，结果苦难接二连三的临到，这个时候家乡又离你很远，又没有人能帮上忙，怎么办呢？你的内心或许有很多的声音此起彼落，有的时候让你自己的情绪低到了谷底，你会不会选择结束这样的一生？你对自己在苦境中的态度有把握？神在神的面前真的还有回转的空间吗？圣经没有说明拿俄米在摩押的日子后来是如何生活，他的生活态度是如何，但是我们从两个媳妇的反应，我们大概可以看出一个端倪。从路德记第一章六到十四节，我们没有读这一段，但是你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看见拿俄米四次提到耶和华。一次他告诉两位儿媳，他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那么本来呢，他想让两个儿媳跟自己一块回伯利恒，但是后来他想想还是不要耽误别人，自己虽然有人陪伴是很好，但是他们到底还年轻，不要这么年轻就守寡了。于是他就做了一个决定， 不要让他们跟随。他就说，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那当儿媳们都说要跟他走的时候，他就说了，女儿们啊，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所以我们看见拿俄米在经历这么多的苦难之后，他仍不忘记耶和华神。他虽然住在摩押地，但是他仍然关切家乡的情况。他对待儿媳如同自己的女儿一样，口中呢仍然用耶和华的名来赐福给儿媳们。所以我们知道拿俄米是一位仁慈的婆婆，也是蛮有神怜悯的人。她接受耶和华伸手攻击她，因此她希望儿媳们不要跟随她，最好回到自己的家乡寻求自己的幸福，不要这么年轻就一直守寡到老。那我们从刚刚读的第二段经文，我们看见路德的回应，那么我就相信拿俄米平时的为人一定让路德蛮感动的，才能够回应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甚至说出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所以路德也用了耶和华这三个字，他不害怕耶和华已经伸手攻击了拿俄米这样的一个境况，他甚至说，如果不跟随，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我们从拿俄米的身上学习到，我们相信神的人生活中有的时候真的是身不由己的到了某种的情境环境，然后呢又面临了接二连三的一个困苦，但是我们可以仍然在生活中持续的信靠神，不离弃神，即使心中我们觉得神在攻击我们，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抓住机会回转。相信在拿俄米的心中，他始终认定耶和华神是怜悯人的神，是慈爱的神，因此他没有选择自我了断，而是下定决心，即使我只身一个人，我也要回到神的家中，相信神会赦免，相信神会看顾。这是一条充满危险的路，有可能拿俄米走不到伯利恒就死了，但是他不吝惜给儿媳们从神来的祝福，自己单独面对不可预知的路，因为他深深的知道这是一条回神家中的路。感谢主，路德没有像嫂子选择离开婆婆的路，圣经描述二人同行来到伯利恒，二人同行的路似乎让路途缩短了，不是那么的遥远，那么遥不可及。每当我读到圣经说两人同行四个字的时候，我都会浮现出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他因着信要将以撒献给神的时候，在这个路途上神的描述也是两人同行。因为圣经描述两人同行的时候，往往就代表着信心和应许在一起。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而以撒是凭应许所生，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使无变有的神所赐下的。那么在这两个女人的身上，我们后来读完这卷书的人，我们可以在两人同行的描述中也隐约地看见信心和应许在这个当中，这是多么美的一个画面，一个景象。而两人同行的时候，当事人恐怕都还不知道神的恩典要如何赐下，在这样的路途当中盼望在哪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苦难当中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真的很难看见盼望，也很难感受到恩典在其中， 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和这些神的见证人一样，我们要用信心去走这样一个人生的旅途。无论什么样的环境，我们仍然按着神的心意而生活，再苦我都要勇敢地活着。对人我们仍然要心怀怜悯，我们仍然能够口中说出祝福的话。在这样的生活中，其实我们无形当中已经将神的道深深地植入在人的心里面，不是出于勉强，而是因着爱柔软了人的心田，神的道就这样埋进去这个人的心中，有一天会结出果子来。路德对这个信仰的坚持，我相信拿米看见了。他的道路回去伯利恒之后，他相信路德仍然可以在那里活着，在面对当地的环境，因为就算拿米有一天一定会比路德早过世，拿米也相信即使他死了，他相信耶和华神会看顾路德的，所以他乐意跟路德同行。虽然拿米在回去的路上，他并没有想神会用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恩典临到他的身上，但是他一步一步地向着伯利恒走去。回去的时候他告诉人，不要叫我拿俄米，要叫我马拉，因为马拉是苦的意思，拿俄米是甜的意思。他还说，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即便这么苦，但是他仍然选择回到神的家中，他愿意面对神的攻击，神的降祸，因为他仍然相信这位神是全能者。这个全能者呢，又让我想到在亚伯拉罕的事情，就是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神赐下应许给亚伯拉罕的时候说，亚伯拉罕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而全能的神所代表的不单单是能力，我们的神蛮有能力，更重要的是神的话，说话算话，神所说的他必然有这个能力来成就。拿俄米相信神是全能者，在环境中他细心地观察神的作为，当他按着律法的规定让路德去拾麦穗的时候，他就看见了神的预备，他知道神恩待他们婆媳两个人。接着他观察到波阿斯是一个有恩慈敬畏神的人，所以呢，他就给路德出计谋，要让波阿斯能够知道拿俄米的意思是要为路德来寻找夫家。虽然当中又出现了另外一位近亲，但是我们看见神奇妙的作为，让波阿斯顺理成章的就娶了路德为妻。其实我们有的时候真不知道为什么苦难会一个接一个的来，也不明白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事情，但是相反的，我们有的时候也会经历到神恩典的作为，我们真不知道我们是何德何能就这么奇妙的临到我们身上，许多的恰巧，许多的不可能，就这样的让我们经历了恩典。当我们仍然在苦难当中的时候，我们几乎要放弃信仰，要放弃生命，甚至质疑恩典到底在哪里的时候，我们再坚持一下，我们再继续艰辛信靠神一下，我们就发现，哇，原来恩典在那里。这个时候我们才庆幸自己没有放弃。其实恩典并不是在那个时候才临到的，恩典早就有了。我们从拿俄米的身上看见，在拿俄米给儿子娶路德的时候，恩典就已经在那里了。以色列人对摩押人印象不好，但是环境迫使以利米勒、拿俄米他们这家人没有办法回老家娶妻， 因此娶了两位摩押媳妇。但是因着拿米的信心，生活中凭着信心活着，在与人交往当中，他不忘记耶和华神，神的恩典已然在那里。但是生活没有因此就平顺，神的计划也没有在那个时刻就显明。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所经历的这一切是神的计划一个重要的环节。或许我们所经历的正是在造就另外一个人的生命，他要被神来重用。旧约多少的先知一生面对的可以说是极大的苦楚，活着的时候可能都还没有看见神最终的作为显明，但是他们在苦境中，他们忠心地传讲神的话语，他们在生活当中活出神的话来，而这些话在我们后来的世代就成为极宝贵的生命之粮。见证着耶稣基督的诞生是印证了先知们的预言，因为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他所说的必然成就。那么在现今的环境中，真的求主保守我们的心，对任何的种族、任何的国籍，甚至是对岸的人，不要心存恶意。当初彼得在异象中三次看见不洁净的物从天上垂下，神告诉他神所洁净的都可以吃，要他拿起来吃，但是彼得三次他都没有拿起来吃。但是最终他明白了，以色列人跟外邦人是不一起的，不一起吃饭，那但是上帝却让他知道在这些外邦人当中是有神的百姓，神要他们同样的能够得着神的救恩，得着这样从主而来的永恒生命。所以盼望透过今天的经文，神让我们看见摩押有神要重用的人，但是需要神的百姓去接触，将信仰带入。很多的时候这些人信主以后，甚至比原来神的百姓还专心跟随主。求主让我们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不要口出恶言，而是口出祝福的话。或许神要赐给我们的恩典也是要透过他们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要一起同行，要一起承受神的恩典和作为。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恩典中，拿米不但看见路德嫁了好人家，那么他自己也得了一个孩子，并且人都对拿米说耶和华神是应当称颂的，并且说有这儿妇比有七个儿子都好。拿米做了俄贝德的养母，也就是俄贝德让以利米勒的名下可以留下产业。而我们都知道俄贝德是耶西的父亲，那么耶西是大卫的父亲，而路德记最后记载的却是撒门生波阿斯，波阿斯生俄贝德，也就是让我们看见因着波阿斯的信心，在神的心意中俄贝德并没有因此不属于他。而且在耶稣的家谱中记载的是波阿斯从路德生俄贝德，所以波阿斯没有失去什么，反而为神和历世历代的人所纪念，这是何等奇妙的事情。虽然我们读路德记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的就会赞叹路德的信心跟路德顺服婆婆的心，我们甚至呢会觉得拿米其实不是一个好婆婆，她不但没有做什么，都是路德去拾麦穗，她就在家里等着吃就是了。甚至呢我们还会觉得这个拿俄米呢，这个出了一个馊主意，然后呢要路德去冒一个险，因此对拿俄米印象不是太好。但是我们可能忽略了，路德之所以会认识神，会有这样的信心相信，也是因着拿俄米的生命，拿俄米的信心从摩押一起生活开始， 路德就有着完全顺服拿阿米的一个心。拿阿米即使回到伯利恒，他其实还仍然存着敬畏耶和华的心，在信心中行事。他从路德恰巧在波阿斯的田中拾起麦穗，他就知道了神必然祝福路德。若没有拿阿米的引导，只有路德，我相信不会有这些事情的发生。他们两人同行，成就神的心意，神的作为就是这样的奇妙。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现在正处在困境当中，无论是在婚姻的生活里面，或者是在工作当中，或者是你在面对人跟人关系的困境，或者年轻人在学校里头面对一些难处，或者我们身体上有一些病痛似乎没有好转，让我们借着今天的信息激励我们自己，不要轻言放弃。因为在我们的信心生活当中，即使我们苦境没有转回，我们的信仰生活的见证或许已经在我们周遭的人身上埋露了。我们可能有机会看见峰回路转，但是我们也可能没有机会。但是我们要知道，即使我们离开了人世间死了，我们也能在神永恒的国度里享受没有痛苦、没有眼泪、没有死亡的生活。而且我们要相信，我们所度过的日子是在神的计划当中，在神的故事里是有意义的。我们所影响的人要继续的为神所用。我们要相信，即使在苦难中，恩典一直都在，盼望也在基督里。许多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等这么久了，似乎我们都等不到恩典的临到，但其实恩典一直都在那里，只是要在神的计划的时候显明，我们才看见恩典啊，早就在那里。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在信心中相信恩典盼望一直都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前面等候着我们，直到主的时候显明，我们就会明白了，其实这一路上如果不是主的恩典的护庇，我们走不到这里，而神的冠冕也早已经为我们存留，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彰显神的荣耀。最后也愿神祝福在疫情当中各国的弟兄弟姐妹，能够看见在患难中神的恩典已经在那里。让我们一起祷告，求神也帮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不但纪念我们自己台湾的弟兄姐妹，也纪念全世界也在疫情当中的弟兄姐妹。亲爱的阿爸父神，感谢你这么爱我们，即使我们不明白，我们觉得委屈觉得痛苦的时候，你一直都与我们同在，都看顾着我们。求你教导我们学习忍耐等候，因为你要成就的是极其美好的事。主耶稣啊，求你让我们在苦境中仍然能够高歌，仍然能够凭着信心继续走前面的路。教会的建堂也是如此，在你恩典中带领我们往前行。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